威斯米斯的信条第31课，我们一起来看27章、28章和29章。今天这一课会比较长，因为我想把圣礼放在一起讲完。第27章论圣礼，第一节，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记号与印证，由神直接设立，代表基督和他的恩惠，并确认我们在他里面有份，同时也将属教会的人与世上其他人明显区分，并严肃地要求他们照着他的圣道在基督里侍奉他。首先我们来看圣礼这个词儿，圣礼这个英文叫 sacrament，这个词儿并不是从圣经里出来的，所以浸信会认为这个词儿残留着罗马天主教的色彩，他们在1689年的信条中就放弃使用这个词儿，把洗礼和主的晚餐称为 ordinance， 中文翻译成蒙恩之道。但是我们看到加尔文还有其他早期改革中神学家，还有威斯敏在信条继续使用这个名词，有以下几个原因，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sacrament 源于拉丁文，早期的拉丁语的信徒，也就是罗马帝国西方的那些个教会，这些基督徒把这个词儿与希腊圣经希腊文中的奥秘看作同义词，所以在他们心里边这个 sacrament 圣礼这个词儿跟奥秘是同义的，同一个意思，所以他们把洗礼和主的晚餐称为圣礼，有两种原因为什么把这个圣礼把洗礼跟主的晚餐称为奥秘呢？我们中文翻译成圣礼，其实它原来的意思，他们意思是奥秘的意思。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属灵的祝福和蒙恩之道的意义被掩盖在外表的表征和礼仪之下表面上我们是水，是圣餐主的晚餐中的饼和杯，但是这是表面的，其实是里边有属灵的祝福和蒙恩之道的意义，这是一部分原因。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参加圣礼的时候非常隐秘，在外人看起来好像神神秘秘的，所以把它叫做奥秘第二个原因，圣礼这个词的原来的拉丁文在字典中的意思是新兵的宣誓，新兵入伍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士兵是由百夫长去招募的或者千夫长，那他们在入伍的时候，他们要承诺忠于招募他的将领，谁招募他的他就要效忠于谁。同样，当被呼召的基督的精兵参与圣礼的时候，也要郑重承诺忠于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们认为不能把洗礼和主的晚餐与其他神所设立的蒙恩之道混成一谈。蒙恩之道有很多，有祷告，有圣礼，有纪律，有圣道，很多所以我们有必要特别的把洗礼和主的晚餐在用语上严谨的区分出来。所以如果只是把它像浸信会一样把它叫做 ordinance，那就跟其他的没有区别，因为其他都叫 ordinance， 我们这个信条里边翻译成条例，所以当你看到条例的时候，就是跟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蒙恩之道是一个词儿。但洗礼和主的晚餐属于蒙恩之道的一部分，属于 ordinance 一部分，但是它有必要被单独的区别出来，所以我们用不同的名称来区别和讨论是合乎情理的。那我们看到圣礼有三个目的，在第一节里面教导我们圣礼有三个目的。第一，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记号和印证，它作为一个记号 它生动地表征了基督和他恩典之约中的恩惠，那作为一个印证，它证实我们与基督有份，罗马书四章十一节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主的晚餐是怎么作为标记的呢？怎么作为圣洁的记号呢？主的晚餐是表征基督的死以及他的死所带来的恩惠，参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那作为印证，他证实我们统领基督的血与身体，参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印证我们与基督在属灵上的联合与相通，所以又是记号又是印证。那洗礼呢，它作为记号，它表征我们蒙圣灵的洗礼归入基督，常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作为印证，它使我们在有形教会的会员资格能够生效，也反映了我们在无形教会中的会员资格。我们记得有形教会的会员资格是洗礼，无形教会的会员资格是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的水洗反映了我们圣灵的洗。所以这是圣礼的第一个目的，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记号和印证。第二，圣礼把属教会的人与世上其他人明显的区分开来，洗礼标出了属教会的会员的标志，而主的晚餐就像逾越节一样只向信徒开放。所以我们就看到接受洗礼的人跟世上人不一样，参加主的晚餐的人 和世上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正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节里边，那个只有神的选民才可以接受参加逾越节。那如果外邦人要参加逾越节，他必须遵行神的律法啊，这个是圣经里的要求。第三个目的，圣礼严肃地要求他们照着他的圣道在基督里侍奉他。正如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所说的，受洗以后的人一举一动要有新圣的样式，而那些遵守圣餐的人不应该又吃鬼的筵席。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六二十一节。我们遵守圣餐是为了纪念基督，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不仅仅只是想起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我们守圣餐不仅仅是纪念他，想起来了，也包括爱他、顺服他、侍奉他、盼望他的再来。所以圣礼不只是一个形式，他也严肃地要求我们照着圣道在基督里侍奉神。第二节，在每一个圣礼中，在记号和所表征的事物之间都有一种属灵的关系，或者叫奥秘的联合，因此其中一个的名称和功效可以归于另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看到圣礼是有两个部分啊，有两个部分。比如说在洗礼中，第一个部分是记号，第二个部分是印证，是表征。记号是水，那表征圣灵，表征重生与圣灵的喜，常见马可福音一章八节，提多书三章五节。那在主的晚餐中，记号是饼和葡萄酒，那分别表征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所以圣礼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记号，一个是所表征的事物。那圣经经常将记号，我们这一节第二节所说的是，意思是说，圣经经常把记号和它所表征的事物的名称互换使用。比如说创世纪十七章第十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那这里把 割礼和这个约啊是互用的啊，割礼就是约，约就割礼啊。然后马太福音26:28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所以耶稣基督直接就把那个葡萄酒叫做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这个在名称上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这是一个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葡萄酒真的就当成了血啊，这样就不对了啊，我们要理解它是在表达上是一个互换的使用。所以这个记号和表征的事物之间，因为它有一种属灵的关系或者叫做奥秘的联合，所以可以互换使用。第三节，正确施行圣礼时所显明的恩典，并非因为圣礼中的任何能力，圣礼的功效也不取决于施行者的虔诚或存心，而是取决于圣灵的应许和设立圣礼的圣道。这圣道不当命令施行圣礼，而且应许按理领受者得恩惠啊。那这一节是针对两种错误啊。第一种是认为圣礼本身就有能力，比如说罗马天主教认为圣礼本身就有能力，只要领受者不积极抵抗，圣礼在施行的时候就有效，能把恩典给予每一位领受者，这又叫做因功生效哈。但是圣礼本身其实并没有能力啊，圣礼本身这个饼杯本身，这个水本身并没有能力。许多遵守圣礼的人并没有蒙受神的恩典，比如说《使徒行传》8中那位行邪术的西门。反过来，洗礼重生论者认为人一定要受洗才能重生啊，他们就是受了这个影响，就认为圣礼有能力，所以呢洗礼了啊，这个接受了水洗了啊，就能让你重生呢。我们知道重生是圣灵使我们重生，不是那个水洗使我们重生，这是第一种错误。第二种错误是认为圣礼的功效取决于施行者的虔诚或存心。罗马天主教认为圣礼的功效依赖于第一，施行者有正式的授权啊，就是按照他那个组织体系里授权的那个神父啊或者主教。第二，施行者在施行圣礼的那瞬间，目的是在执行教会对圣礼所做的定义啊。所以这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施行的人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靠谱的牧师，然后呢过了十年你发现那个牧师其实败坏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很纠结，你到底这个圣礼有没有功效呢啊。所以罗马天主教就弄了一个折中啊，说当时啊这个他首先要有正式授权，第二呢在施行的那瞬间他的目的是在执行教会对圣礼所做的定义啊，也就是说教会定义圣礼是这个的目的，那他当时那瞬间他目的是这个。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他目的是那个？你怎么知道他的存心是什么样？所以这还是给天主教徒带来一个很不踏实的感觉。过了十年发现十年前那个神父是个坏人没有真的信主。那他就很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错误。这个在早期教会多特纳派就是这种立场，奥古斯丁跟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段的争辩。圣礼不当是恩典之约记号的记号与印证，也是恩典之约恩惠的施行管道，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方面这个是我们不要去认为圣礼本身是有种特殊的能力，这会成为迷信，或者说圣礼的功效取决于施行者的敬虔和存心，那这就是让我们这些领受圣礼、领受尤其受洗啊、接受这个圣餐的人心里边忐忑不安，因为你不知道今天给你施洗的那位牧师，带你圣餐的那位牧师，过了十年他是不是还是一位真信徒，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 我们信条说其实不依赖于这个施行者的人啊，不依赖啊，这个圣礼本身其实并没有这种特殊的能力。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的把圣礼看作一种仪式而已，没有任何的能力。圣礼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说圣礼本身的饼杯啊、水没有能力，但不是说圣礼这个圣礼没有带来，不可能不能带来能力，这就简单的变成了一种纪念的仪式啊。我们很多人在领圣餐的时候真的是有口无心。这里说圣礼不当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也是恩典之约之中恩惠的施行管道，圣礼是施行管道啊，圣礼本身没有能力，但是它是恩惠的施行管道。今天许多基督徒把圣礼和圣礼所表征的对象完全的割裂开，就改变了圣礼的意义，以致圣餐被看成纪念性的仪式，而洗礼就被看成向公众见证信仰啊，它就只剩一半功能了哈，失去了圣礼应有的功效。那我们后来接下来我们会谈这些圣礼的功效到底是什么。第四节，我们的主基督在福音中所设立的圣礼只有两个，即洗礼和主的晚餐，两者都不可以让被合乎律法的设立的圣道仆人之外的任何人来施行。那这一节又是针对两种错误，第一种，那是罗马天主教另外添加了一大堆的圣礼啊，主要是五个，这没有圣经根据的圣礼，叫做受职礼、婚礼、坚信礼、补赎礼，还有临终抹油礼。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有七个圣礼，那我们新教抗罗宗只有两个圣礼，就是洗礼和主的晚餐。那这是第一种错误。第二种错误是罗马天主教允许普通的教徒与接生父在必要的时候施洗，因为他们认为人如果不受洗就一定会灭亡，所以他怕那个孩子灭亡还没等到神父来，赶紧有接生婆给他施了洗。那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他根本就不管这个接生婆是这灵命关系是什么还是什么，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做法。那信条说圣礼应该被合乎律法的设立的圣道仆人施行，所谓的圣道仆人就是包括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还有同工啊这些是圣道的仆人，他的侍奉圣道，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要神学院毕业要经过什么特殊的手续，不是，只要是一个被教会公认的被教会设立的侍奉圣道的仆人就可以。那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加文在基督教要义的第四卷十四章十七节里是这么说的，因为圣礼与圣道的执事都是向我们宣告基督，并且在基督里向我们宣告那天上恩典的财宝，所以圣礼和圣道是不可分割的连在一起的，没有了圣道，圣礼和圣礼的仪式都会成为迷信，所以圣礼跟圣道不可分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礼应该被合乎律法的设立的圣道仆人来施行，只有那个有资格侍奉圣道来传讲圣道的人，他才有资格合宜的这个施行圣礼，否则话很容易就走样了，成为迷信。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这信条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特殊情况我想是可以特殊安排，但是你前提是圣礼跟圣道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了圣道，圣礼就会成迷信。那所谓的圣道仆人包括今天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还有负责同工我们这里翻译成仆人这个词儿，英文是 minister 有些人喜欢用其他的高大上的翻译，那我们这里就是仆人，因为这个词就是来自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中的执事就是执事，这个仆人就是执事。那在长老中的教会一般有两种职分，两种这个圣道的仆人一种是长老，一种是执事 那长老呢又分成两种，叫做教导型的长老和治理型的长老。那教导型的长老通常就是指牧师啊，你可以换个名字，反正本质是一样的。那改革中的教会一般有三种之分，牧师或者圣道的执事啊，就是牧师又叫圣道的执事啊，还有长老，还有执事，那三种。那我们说这个改革宗信仰最主要的两个宗派，一个是改革宗，一个是长老宗。那长老宗指的是苏格兰长老会，那改革宗是来自荷兰的啊，那他们的信仰都叫改革宗信仰。所以有时候这个改革宗这个词有时候是指宗派，有时候是指这个神学立场啊。第五节，旧约的圣礼就所表征和显明的属灵事物而言，在本质上与新约的圣礼相同。旧约的圣礼是指什么呢？就是割礼，就是逾越节。那旧约的圣礼是指向将来的基督，而新约的圣礼是指向已经完成道成肉身之功的基督。所以洗礼就代替了割礼。那这两个呢都是入会的仪式啊，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里你要加入神的会啊，就必须接受割礼，看创世纪17章14节。那在新约里边，一个人受了洗礼才能进入新约的教会，参看使徒行传2章41节。所以这个洗礼只需要向信徒和他们的儿女施行一次，就可以表征属灵的重生以及圣约的联合。因此洗礼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就好像犹太人的割礼一样啊，割礼只需要一次，洗礼也只需要一次就可以了。那对于信徒来说，它是表征属灵的重生，对于信徒的儿女来说，它是表征圣约的联合。那有些宗派它是不赞成婴儿受洗啊，儿女受洗，他认为要，这个一个人明白真理，能够成熟理解以后才可以受洗。那他们这个立场我们也是尊重的，但只是他的意思不一样。他所说的是的这个洗礼是表征属灵的重生，那我们所说孩子的洗礼是表征圣约里的联合。第二，主的晚餐取代了逾越节啊，经常的向成年的信徒施行啊，逾越节是经常实施的啊，每年一次，主的晚餐啊也是定期的，那表征我们在信仰上得着滋养，主耶稣给予逾越节的代表物新的意义，参看马太福音26章26到29节，耶稣基督设立圣餐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保罗把基督称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格林多前书5章7节。使徒约翰则把基督称为神的羔羊，约翰福音1章39节。恩典之约也称为永远的约啊，参看创世纪17章7节，希伯来书13章20节。这表明整个历史只有一个救赎计划，并没有两个。不是说这个人堕落了，然后神大吃一惊啊，所以就临时想出一个补救措施，然后呢以色列人又不靠谱啊，神又大吃一惊，又临时想出一个补救措施让教会代替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只有一个救赎计划，恩典之约是永远的约。虽然施行圣约的方式变了，这个圣礼也变了，但是圣约本身并没有变。所以洗礼，这个旧约的圣礼指向将来的基督，新约的洗礼和主的晚餐是指向已经完成道成肉身之功的基督。这两者这个在本质上也就是所表征和显明的属灵事物上是一致的啊，新约跟旧约都是一致的，虽然形式不同。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这两个圣礼。第28章论洗礼第1节， 洗礼是由耶稣基督设立的新约圣礼，不仅是为了庄严地接纳受洗者进入有形的教会，而且对他来说是恩典之约，归入基督，重生，罪得赦免，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奉献给神，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的记号和印证。基督亲自指定这圣礼在他的教会中持续施行，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圣礼是由基督，洗礼是由基督亲自指定的。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所以洗礼是耶稣基督亲自指定的。那我们信条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洗礼有六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洗礼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洗礼是心灵的割礼，罗马书2章28节，还有很多其他经文，心灵的割礼代替了肉体的割礼，作为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这是恩典之约的应许，这也是应许。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所以这是应许啊，这个洗礼也是一个应许。第二，洗礼是归入基督的记号与印证啊，记号与印证。洗礼是表征，并且使我们不但表征，而且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与认同啊。洗礼不是简单的象征基督的死，而是代表我们与基督联合。罗马书6章3节和5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基督是在圣约上与属灵上代表我们死的，所以洗礼不是只是象征基督的死，而是代表我们与基督联合，归入了基督。第三，洗礼是重生的记号与印证。受洗不证明一个人重生，但是重生的人一定会遵照主的吩咐受洗。所以提多书3章5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啊，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啊。所以不是洗了以后我们重生，而是这个重生者一定会遵照主的吩咐受洗。第四，洗礼是罪得赦免的记号与印证。保罗受洗是象征他的罪得了赦免，但是他不是在受洗以后罪得赦免，因为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已经因信得蒙赦免了。所以使徒行传22章16节说，现在你为什么耽误呢？当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受洗以后洗去的罪，其实不是，其实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已经因信得蒙赦免了。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那刻就得蒙赦免，受洗是后面的手续啊，不是因为受洗罪得赦免，而是罪得赦免的记号与印证。第五节，洗礼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奉献给神，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的记号和印证。说洗礼是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奉献给神，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的记号和印证，比较绕口哈。罗马书6章4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是一个记号，记号我们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成人的洗礼包括受洗者的宣言，所以成人洗礼代表他的这个重生。婴孩的洗礼则包含父母的誓言，婴孩自己不会表明立场，但是是婴孩的洗礼是包含了，是表明了他父母的立场，父母的誓言。所以父母带孩子受洗就是在与主立约，要让孩子像圣约中的孩子那样长大啊。所以一个父母如果是基督徒，他不可能任凭自己的孩子像世界上的人一样生活一样长大，这只能说明这父母所信的是假的，他并不认为那是最美的祝福。那如果父母认为他所信的神能给他最美的祝福，他自然会带领自己的孩子这个在神面前立约让他像圣约中的孩子那样长大。第六个目的，洗礼是为了庄严的接纳受洗者进入有形的教会，这是神所设立的仪式，用来接纳那些宣告信仰的人进入有形的圣约团体。格林多前书12:13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与一位圣灵。所以只要一个人接受了洗礼，我们就要把他看成有形教会的成员，除非有证据见证他没有重生因为有形的圣约团体里边也是有麦子跟败子，这个马太福音13:30，连悖逆的旧约以色列人也被称为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不只是那些重生得救的人，还有可能没有重生的人，包括那些悖逆的旧约以色列人，神也把他们称为自己的百姓旧约里很多很多地方提到这一点。所以罗马书11:17说，神要修剪自己的橄榄树，约翰福音15:6说，神会修剪自己的葡萄树，剪去属他的枝子。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就会想，难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还会灭亡吗？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剪掉属他不结果的枝子，那个也可以指这些有形教会中那些没有重生的人表面上他是接受洗礼了但是其实没有重生。另外我们也应当把年幼的圣约子女视为圣约团体的成员把它看作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的孩子，信徒的孩子要被看作教会的一份子，要教导他们教理问答所以威斯敏这小教理问答就是教导孩子的我们要把它当作信徒来看待接受训练，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已经重生得救，并不表明信徒生的孩子自动重生得救，最后他们还是要自己在神面前表明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个是洗礼是为了庄严的接纳受洗者进入有形的教会，但是不是给他重生打保票第二节，这圣礼所用的外表物质是水，由合乎律法的蒙召的福音仆人用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受洗者施洗。所以这节说外表这个洗礼所用的外表的物质是水，而不是油，也不是旗帜。那救世军这个救世军就不要洗礼，当然他救世军也奇怪哈，他非不要这个圣经所说的所教导的水洗，但是自己又要创一个仪式，所以他就在基督的旗帜下宣誓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这个标新立异，这个没有传统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所以洗礼在圣经里所教导的是用水，不是油，不是旗帜，不是其他任何物质，因为水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水代表基督的灵洁净我们的灵魂，提多书3:5，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圣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基督的水代表基督的灵洁净我们的灵魂。第二，水代表基督的血除去我们的罪债。启示录一章五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看到水是有属灵意义的，那不能用那个油，油是别的属灵意义，那圣灵的膏油。那也不能用旗帜，旗帜就是自己编了一个属灵意义，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你开了这个口，你以后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好，圣礼应该由合乎律法的蒙召的福音仆人施行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就在加文在基督教要义的第四章第四卷十四章十一节里所说的，圣礼与圣道的执事都是向我们宣告基督，并且在基督里向我们宣告那天上恩典的财宝。圣礼与圣道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圣道，圣礼和圣礼的仪式都会成为迷信。那这里福音的仆人我们暂时说一下，它包括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负责同工，是侍奉福音的人。那仆人这个词儿，就是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中的执事。执事好，洗礼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这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的，代表我们是在三一神的权柄下受洗，也认同对三一神的敬拜与侍奉。第三节，将人浸入水中并非必要，在人身上浇水或者洒水也是正确施行的圣礼。新约中提到的洗礼方式包括整个人下到河水中，比如说使徒行传8章36到39节，或者使用家中的浴缸或者水池，比如说使徒行传9章18节16到33节。也有些人认为某些经节不可能有那么多水，可能洒水，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初期教会是怎么实践这个呢？主后100年左右的12使徒遗训是这么说的，说要在流动的河水中给人施浸啊，施浸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如果找不到流动的河水，就是在其他水中也可以，最好是冷水。不过如果无法在冷水中施浸，那就用温水。如果实在找不到施浸的地方，那么就用水浇在他们头上三次，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是这么弄的。那现代教会一般就使用三种洗礼的方式，一种叫做浸水礼，整个人浸到水里边；一种叫做浇水礼啊，把水浇在你的头上啊，然后洒到身上；还有一种是滴水礼啊，在头上那么滴几下。浸信会呢是坚持浸水礼啊，坚持浸水礼。那我个人呢，我也喜欢用浸水礼，头上洒几下。如果条件不允许，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还是浸水礼，这样比较慎重啊，这是比较慎重的一个做法。对我们的提醒，属灵上面的提醒也更大。就那么滴几下，我个人觉得太草率了。好，但这不是绝对真理啊。第四节，不仅那些实际任性并顺服基督的人，而且凡是父母一方或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信徒的婴孩也应受洗。那些实际任性并顺服基督的人，指那些成年人或者是这个能够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他们应该受洗。这里没说年龄哈，我们教会这个说的年龄是12岁以上，因为教会总得有个规矩哈，所以有个明确的这个年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想这不是绝对真理。那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那些实际任性并且顺服基督的人就应该受洗。一个人勉勉强强受洗，你要哭着喊着求他受洗的， 最好这个人就不要受洗，这样受洗的可能自己骗自己。然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信徒的婴孩也应该受洗，为什么呢？我们这里有四个原因。第一，婴孩受洗并不需要明白受洗的意义，因为新约的洗礼与旧约的割礼都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虽然旧约的婴孩并不了解割礼的意义，但是仍然要接受割礼作为恩典之约的标记与印证，记号与印证。所以这个洗礼其实跟旧约的割礼是一样的。第二，虽然只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但神却拯救了挪亚与他全家。虽然只有亚伯拉罕有信心，但神却和他全家立约啊，为他要他全家行割礼，使儿女自动成为圣约团体的成员。所以这也是我们新约的这个的实践，我们要使儿女自动的成为圣约团体的成员，与圣约团体一起领受神的道，一起敬拜神。所以当我们的儿女受洗以后，他就可以成为有形教会的成员，一起听道，一起敬拜神。否则的话，你敬拜的时候，你说这孩儿女很尴尬，他到底算不算教会的成员呢？是外邦人还是神圣约团体的一员呢？第三，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宣告，信徒的儿女都是神的圣约应许的对象。刚才我们念过，使徒行传二章38-39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造来的。所以这个应许不但是给我们，还给我们的儿女。好，第四，当父母一方是信徒的时候，全家都被神视为在圣约上是圣洁的。这是来自哥林多前书7:14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所以这里并不是说不信的丈夫就这个人就很圣洁啊，这个啊我们经常理解的那个圣洁啊，全然无罪啊什么。不是这意思，是在圣约上是圣洁的，也就是说是分别为圣，归入这个圣约的。因此如果你的配偶和孩子都不反对，那么也应该受洗。在使徒时代，在新约的使徒时代，当时全家因着一家之主的信心而受洗是正常的。比如说使徒行传16:15，吕底亚全家受洗。使徒行传16:33，腓立比监狱的狱卒全家受洗。哥林多前书1:16，斯蒂芳全家受洗。哥林多前书10:24，哥尼流全家受洗。使徒行传18:8，基利斯布全家受洗。所以当时往往是全家受洗。但是你说一定他全家都有信心吗？未必。但是一家之主肯定是有信心的啊，那他一家之主他就有责任带他全家进入圣约的团体。那对于这个婴孩洗礼，这个每个宗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接受婴孩洗礼的宗派包括东正教、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寻道宗、长老会、改革宗，还有灵粮堂啊，灵恩派里面的灵粮堂。那用婴儿奉献礼代替婴儿洗礼的宗派，那包括我们宣道会啊，我们宣道会用婴孩洗礼代替，用婴孩奉献礼代替婴孩洗礼。第三是不接受婴孩洗礼的宗派，包括浸信会、弟兄会，还有自由派啊，自由派是假教会。还有大部分灵恩派，他们是不接受婴孩洗礼。所以各个宗派对婴孩洗礼的态度不一样，这不是基要真理，我们彼此尊重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即使是婴孩洗礼，你要明白这个意义啊，婴孩洗礼不等于是说他就重生得救了，不是这样。第 第五节，虽然藐视或忽略这条律是一种大罪，但恩典与拯救并非不可分割的依附于他，以致没有他就无人能重生或得救，或凡受过洗者的人都毫无疑问的重生了。所以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给婴孩受洗，因为恩典与拯救并非不可分割的与洗礼连在一起，以致与他没有人，他就没有人能重生或者得救了。这与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是相反的。罗马天主教认为这个人如果没有受洗他就进不了天堂。因为第一，受洗礼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重生的果子。第二，这个亚伯拉罕在受割礼之前就已经借着信称义了，因信称义，罗马书4章11节。第三，保罗并没有重视必须一定要有自己给别人施洗，哥林多前书1章14节。很多人他并没有给他施洗，如果施洗不施洗就不能得救，他一定会给人施洗，但是他知道施洗只是受洗礼，只是重生的果子，得救的记号，所以他就不强调自己一定要自己去给人施洗。第四，十字架上那位悔改的犯人并没有机会受洗，但他的确得救了，常见路加福音23章43节。第五，行邪术的西门使徒行传8章13节23节里那位行邪术的西门，他受了洗，但他却仍然在苦党之中被罪恶捆绑。所以救恩与恩典与拯救并非不可分割的与洗礼连在一起，以致没有受洗就不会得救，不是这样的。反过来也不是说你受了洗就一定得救，所以给婴孩受洗可以有别的意思。虽然藐视或忽略这条例，藐视或忽略这条例是一种大罪。自称信第一种人哈，第一种这个例子哈，第一种例子就是自称信主却拒绝受洗，这就是藐视这一条例。比如说贵格会拒绝一切外在的洗礼啊，这是不合圣经的。比如说这个今天很多人他说信了主，他又拒绝受洗，那这是藐视这一条律。第二种例子就是不给婴孩施洗，也是忽略这一条律。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醒，最起码你可以用婴孩奉献礼来代替。在出埃及记4章24到26节，摩西忽略了给孩子行割礼，差点被神击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一定要带我们的孩子成为圣约团体的一员，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仪式最好的当然是受洗，不行你就婴孩奉献礼就是这样。第六节，洗礼的功效并不维系于施行的那一刻，但尽管如此，通过正确的使用这一条例，圣灵将根据神旨意中的计划，在他指定的时候，不但将所应许的恩典提供给他们，而且真正显明和赐给那些应得此恩典的人（括号无论老幼）这是说什么呢？说洗礼的功效并不维系于施行的那一刻，所以圣灵的恩惠是在圣灵重生的时候生效的，不是在受洗的那一刻生效的。所以我们重生是在圣灵使我们重生的时候生效，不是在受洗的时候。另外，虽然洗礼的功效并不维系于施行的那一刻，但是洗礼是圣灵施行圣约恩惠的蒙恩之道。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我们一定要受洗，因为受洗是蒙恩之道。那你这个你不受洗表明你不信呗。彼得前书3章21节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 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加拉太书3:27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借着洗礼，圣灵会将圣约的恩惠施行给我们。那你如果拒不施行洗礼，这些恩惠也就与你无份无关了，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信的人啊。这里并不是说洗礼本身有什么特殊的神奇的功效，而是说洗礼是圣灵施行圣约恩惠的蒙恩之道，所以我们信了一定要受洗，没二话说。第七节，洗礼的圣礼对于任何人都只施行一次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洗礼表征神所赐的内在恩典是不能被撤回的，神给你的恩典重生不能被撤回的，所以只用一次就行了。第二，洗礼并不是使人得救的行为，提多书3:5，我们不是靠洗礼得救的，是圣灵已经给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我们再接受洗礼。所以重点是你有没有圣灵的重生，而不是你有没有那个洗礼洗几次。第三，我们前面说了，洗礼的功效并不维系于施行的那一刻，洗礼功效是在圣灵重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只需要施行一次就行了。那这一次，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得看这一次是怎么个叫做一次啊。罗马天主教是以三一神的名施洗的，所以加尔文反对在罗马天主教中受洗的人再次受洗，他认为如果在罗马天主教已经父子圣灵的名受了洗，你就不需要再受洗了，因为受洗的功效不在于施洗的人。这个是奥古斯丁开始的教导。当时这个多纳特派当时有些传道人他们因为软弱，当罗马帝国来逼迫的时候要求交出圣经，他们就交出来了，那其他人把他们视为被盗。那这些被盗的人给人施了洗，那些信徒的洗礼还算不算数呢？当时就分成两种争论。一种是奥古斯丁说人人算数，因为他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的洗，施洗的功效是取决于神，不是取决于这个施洗的人以后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当时的光景怎么样。那另外一等人说那这些人已经被盗了，所以这个洗礼就无效了，就要重洗啊。那个这个是当时起了很大的争论，到后来教会就统一这个教义，就是我们只要是以三一神的名施洗的，那受洗的功效并不在于施洗的人。但是宗教改革期间的重洗派主张他们应当重新受洗所以他叫重洗派应该，结果就闹出了很大的纠纷甚至战争这是后话。那如果这个人受洗了，他是在不信三一神的异端教会中受洗的，那是无效的，那就应该重新受洗。比如说你在耶和华见证人，你在摩门教或者奇奇怪怪不知道什么教里受了洗那个是无效的，不是奉圣父圣子的圣灵的名受洗，那就应该重新受洗那如果你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那一生只需要一次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婴孩受洗还是长大以后受的洗。第29章，论主的晚餐。第一节，我们的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他的身体和血的圣餐，称为主的晚餐，应当在他的教会中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了永远纪念他在他的死中献自己为祭，印证真信徒在其中得着所有的恩惠，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成长，使他们进一步委身和履行向他当尽的本分，也是作为他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他交通也彼此交通的纽带和保证。这一节就解释了主的晚餐的目的。那主的晚餐我们今天有的翻译成圣餐，有的翻译成波饼聚会都是可以的。那我不太喜欢叫做圣餐， 是因为圣餐这个词儿已经被人用烂了，就是很多人一想到圣餐只是一个纪念的仪式，但其实不是。这个圣礼，主的晚餐，在威斯敏特信条里把它叫做主的晚餐啊，它是有不只是纪念的功效。它首先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永远纪念基督在他的死中献自己为祭，是表明基督之死的记号，这格林多前书11章26节。第二个目的是印证真信徒在其中得着所有恩惠，在他里边得到属灵的滋养和生长，使他们进一步委身和履行向他当尽的本分。因此一个不信的人参与主的晚餐，就是动用了无权使用的官方印章，干犯了主的生和血，定了自己的罪。所以不信的人不可以参加主的晚餐。相反，一个凭信心参与主的晚餐的人，将在圣礼上享用基督的死所带来的恩惠。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有从上而下的滋养。每一个宗派都接受圣餐有从下往上的纪念的功效，但是威斯敏特信条告诉我们，圣餐还有从上而下的实际的功效，所以我就不把它，我就常常避免把它叫做圣餐，我叫主的晚餐或者薄饼聚会，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不只是从下往上的纪念，而且有从上而下的实际的功效，就是属灵的滋养。我们这个主的晚餐可以印证真信徒在其中得到所有的恩惠，在基督里边得到属灵的滋养和生长。第三个目的，作为他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他交通，也彼此交通的纽带和保证。因为信徒在分享主的晚餐或者薄饼聚会的时候，不但与主交通，也彼此亲密交通啊，所以这个方向不只是向上，还有横向水平的。格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我们是彼此相通交通彼此相通，分受这同一个饼。第二节，在这圣礼中，基督并没有被献给他的父，也没有为赦免活人或死人的罪而献上任何真正的祭物，而是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远地献上他自己，并为此向神献上一切可能的赞美，作为属灵的祭。因此天主教所谓的弥撒祭，对于基督那唯一的献祭及他为选民的一切罪所献的唯一挽回祭，是最可憎的侮辱。这一节很清楚，是驳斥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是再次将基督献祭啊！我们弥撒就是不断的把基督献上为祭，但我们不是，我们的主的晚餐不是将基督献上为祭，我们可以在主的晚餐里边向神献上可能的赞美，作为属灵的祭，但是不是将基督献上为祭。第三节，主耶稣在这条例中指定他的仆人们向人宣告他设立此礼的话语、祷告、祝福圣礼元素杯饼和酒，从而使他们从普通的用途分别为圣洁的用途，拿起饼来拨开，拿起杯来，然后将两者都交给领受者（括号他们自己也领受），但不可分给未出席聚会的人。那这里边啊说的，他的仆人就是教会的执事。那哥罗西书，11章第25节说的教会的执事，也就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负责同工。那要守主的晚餐，这里告诉我们应当按照以下的步骤。第一步是要宣告主设立这一圣礼的话语、祷告、祝谢。饼和酒并不是基督身体和血的象征， 当他们被注谢分别为圣以后，才会成为基督身体和血的象征，所以需要宣告主设立这一圣礼的话语、祷告、注谢。第二步是擘饼，基督在众门徒面前擘饼，主持聚会的人也应该在会众面前擘饼，以象征基督的身体为他们而舍。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北美的教会买来现成的一个杯里边一个小圆饼，甚至一个杯里边又有葡萄酒，上面又有饼，这都是不合宜的实行，这个完全失去了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可以买犹太人的无酵饼当众给它剥开，或者自己烙的饼当众给它剥开都是可以的。第三步是分杯，分杯是把杯分开，但是倒酒并不是蒙恩之道的一部分啊，所以圣经里没有说到倒酒这个仪式，那这是有些宗派是这样的。第四节，私人弥撒即从神父或任何其他人单独领受这圣礼，同样拒绝将杯分给信徒，崇拜圣礼元素，举起他们或捧着游行膜拜，以敬虔之名而保存他们，都与这圣礼的本旨和基督设立的宗旨背道而驰。那这一节是针对罗马天主教的五种迷信的行为。第一，既然主的晚餐是一种团契的交通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那么私人的弥撒就是一种迷信的行为。比如说牧师去医院私下给饼给酒给病人，这就是一种迷信了。但是这是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哈，这个在医院领圣餐。如果对那些病弱的人，不能出席聚会的人，我们可以由包括神的仆人在内的两位以上的会众把饼杯带到他们那里去，先举行敬拜，然后再一同领受所以这个可以操作上可以要表明这是一个团契，而不是说一个神父私下给他饼杯，那成了神父代表神了，这是不合适的。那在有条件去教会的情况下却在教会之外领圣餐，并不符合这圣礼的本旨和基督设立的宗旨。那我们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网上领圣餐，那这是权宜之计，实在是不合圣经，所以疫情过去应该赶紧回到实体聚会。那如果我们那些年长的体弱的弟兄姊妹不能叫到教会，我们可以教会的一些会友一起到他那去一同敬拜一同领圣餐。好，第二种行为是私下领受圣餐比如说通过罗马天主教神父，这是毫无意义的也是迷信的行为。第三，罗马天主教拒绝分杯给信徒，这种做法是不合圣经的。所以这里提到这个拒绝分杯给信徒，这是不合圣经的。我们可能没，我们今天的人不太理解为什么，因为罗马天主教说他们经过注谢以后，这个杯里边的酒就真的就变成了耶稣的宝血，所以有极大的功效，生怕的把它给洒了，所以他不敢分给信徒。所以罗马天主教的人弥撒的时候，信徒要么只能忘弥撒啊，远远忘了参加弥撒，他至少一年要参加一次弥撒，他只能吃那个饼那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那个酒并不是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那个基督的血第四，崇拜或朝拜饼酒是崇拜偶像的行为，因为圣经并不允许我们对饼酒有丝毫崇敬之心。那这个天主教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这个饼跟酒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所以他敬拜他，这是不对的第五，剩余的饼酒并没有保留任何魔术般的或者属灵性的特质这个 这也是天主教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饼杯当作偶像来敬拜。第五节，这圣礼中的外在元素经过合适的分别出来供基督所定的用途，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有着如此的关系，以至于他们有时可以被真实的但仅仅在圣礼的意义上用他们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即基督的身体和血。意思是说，拿起饼来说这是基督的身体，拿起杯来说这是基督的血，那这是称呼，是用他们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尽管如此，他们在本质上和性质上仍然和以前一样，实实在在只是饼和酒，不是说我们这是身体，说这饼是基督的身体，它真的就是基督的身体，不是这样的。第六节，主张通过神父注谢或其他方法将饼和酒的本质转变为基督的身体与血的本质的教义（括号通常称为话直说），不仅与圣经相悖，而且违反常识和理性，颠覆了圣礼的性质。过去和现在都是造成各种迷信甚至严重的偶像崇拜的原因。那这个是否定天主教的话直说，或者叫做变质说，或者叫做圣餐变体论的观点。当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这个饼跟酒仍然是饼和酒，但是基督把它称为他的体和他的血。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流出血，还没有他的身体还没有破碎，他仍然把这个饼叫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把这个 酒称作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所以这只是一个奥秘的联合，就是记号与所表征的事物有着密切的圣礼性的联合。圣礼性联合我们也可以叫做奥秘的联合，我们说了这个圣礼跟奥秘是同一个词这是同义词。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天主教所说的这个饼和酒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就有各种魔力就成了偶像敬拜的对象。第七节，那按理领受者在外在领受此礼的有形元素时，也凭信心在内心真实的确实的，但不是在物质和肉体上，而是在属灵上领受并享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及他受死的一切恩惠。基督的身体和血不是物质的或肉体的，在饼和酒之中之旁或之下，而是真实的当属灵的领受此礼的信徒的信心中，正如元素本身呈现给他们的外在感官一样这句话需要解释。信徒是凭信心在内心真实的确实的，但不是是在物质和肉体上，而是在属灵上领受并享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及他受死的一切恩惠。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当时词语里认为圣餐或者主的晚餐或者薄饼聚会只是一种纪念仪式，但是我们信条说它是真实的确实的领受了，在属灵上领受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信条又说不是在物质和物体上，这是反对这个天主教的教义。所以当我们这个凭信心参与主的晚餐的时候，基督的神性就与我们相交不是只是一个纪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圣餐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能从基督那里大大得到属灵的滋养，得到能力的一个蒙恩之道。因为当我们凭信心参与主的晚餐的时候，基督的神性就与我们相交，那我们不是将基督领下来 那这个天主教的话直说，路德宗的和直说，就是把基督从天上请下来，把他的肉体领下来啊，天主教是说这个血跟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这个饼和酒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那路德宗认为这个基督的身体就存在于这个之上之内之外，这刚才那个词其实说的路德宗。所以我们不是把基督领下来，而是我们被奥秘的提上去，我们在灵里被提到天上，带到基督的人性前，与基督升天的基督相交。所以哥林多前书10:16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是在灵里边是真正的确实的统领基督的血，基督的身体，但不是把它请下来，而是我们被提上去啊，因为他的人性，基督的人性此时在天上。基督教要义第4卷17:32是这么说的，如此基督从他的肉身将生命吹入我们的灵魂里，更确切地说将他自己的生命浇灌到我们身上。虽然基督的肉身并没有进入到我们里面啊，就是这样，所以他的肉身并没有进去，但是我们在属灵里面他就进去了。那么在主的晚餐中，基督就亲近我们，喂养我们，这是他最亲近我们的那一刻。因此清教徒把主的晚餐看作一个高潮，提醒基督，提醒我们自己，基督要喂养我们，所以要打开心要打开心领受他，接受他，信他，爱他，他要亲近你，你就亲近他。这是约翰福音15:1-10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主的晚餐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念仪式，那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圣餐啊，所表达的那意思，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很多长老会他在举行圣餐之前，你表面上看到，就那么几分钟的仪式，其实他之前要经过很长的祷告，他必须经过祷告会以后拿到一个通行证，然后才能进去领圣餐。所以我们在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打开，这个省察自己，与主相交，接着祷告，领受他，接受他，然后最后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基督自己会亲自来喂养我们，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成的，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属灵前辈们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主的晚餐是耶稣基督赐给他教会，让他教会得到滋养，大得能力的一个蒙恩之道。那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是物质的或肉体的，在饼和酒之中，之旁或之下。那这句话之中，之旁，之下啊，这个是路德宗的说法，这是否定路德宗的同质说，或者合质说，或者圣体共在论啊，不同的说法翻译成不同的样子，那不同的这个词儿。虽然马丁路德并不认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代替了饼和酒啊，这是天主教的说法，但是马丁路德却认为基督的身体跟血是加入了饼和酒，是与饼和酒同在啊，这马丁路德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它只是属灵的同在，是真实的，当属灵的呈现给行此圣礼的信徒的信心，正如元素本身，元素就是饼和酒哈，元素本身呈现给他们的外在感官一样。基督是真实的临在于主的晚餐中啊，他是真实的临在的，因为他的神性无所不在。马太福音28:20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基督是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的，当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进入我们里边啊，喂养我们。但是基督又是非物质的临在于主的晚餐中的，因为他人性中的体和血仍然在天上， 基督是神人二性一位格，他的人性的身体仍然在天上，他并没有，他是你没有被我们请下来领下来放到这个圣餐的这个饼和杯里边，他仍然在天上，所以是圣灵在主的晚餐中来实现基督。那慈云里和重启派的观点是，主的晚餐只是人从下而上纪念，纯粹是纪念性的、象征性的。领受者只是通过外在的道德性的劝告而得其恩惠，所以每个月一次就够了。所以他们这个他们的圣餐，他们所讲圣餐就是领受人在这个师这个主领圣餐的人在台上叨叨叨叨讲一堆道德性的劝告，然后呢我们就心里就感动啦，我们就明白啦，这样得到恩惠，然后你也不用经常领，多了就嫌烦，说一个月一次就行。这是慈云里跟重启派的观点，那今天也有很多华人的教会是这种观点，是非常可惜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观点，虽然他们俩在这个饼和杯到底是什么上面有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主的晚餐不但是人从下而上纪念主，还是基督从上而下主动的做工，他在这个圣礼中真实的与我们信徒同在，所以我们至少每个主日应该一次啊，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啊。那今天的路德宗，很多路德宗教会都是每个主日一次。那个我们在马丁路德不是马奥古斯丁在主后300年到400年之间写的一卷书信里说，当时有些基督徒是每天都守圣餐。有些基督徒是每礼拜都守圣餐，所以不一定，有的基督徒是每个礼拜守2次圣餐，所以各种实践都有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时的基督徒都相信这是基督从上而下做工啊。第八节，无知和邪恶的人，众人在这圣礼中领受了外在的元素，也不能领受其中所表征的事物。但由于他们不按理领受，乃是刚放主的身和血，就定了自己的罪。因此，一切无知和不敬虔的人，因为不配享受与他相交，所以他们不配来到主的桌前。若他们仍然如此参与这些圣洁的奥秘，或被允许参与，一定会大大得罪基督。那这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很严肃的，不可以接纳无知的人到主的桌前。主的晚餐和逾越节的旧约的逾越节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旧约逾越节的出埃及记12章42到49节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受过割礼的人才能参与逾越节。所以新约也是一样，只有受过洗的人才可以参与主的晚餐。那也不可以接纳不敬虔的人到主的桌前。哥林多前书5章11节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吃饭都不可以，更不要提圣餐了。所以被教会执行纪律的人不可以一起参与这个圣餐。我们看到一份初期教会的文件告诉我们当时的圣餐是怎么样的，大概主后300年到400年之间，这个教会先是敬拜讲道，最后他每个礼拜都有圣餐或者主的晚餐。那最后要开始主的晚餐的时候，就变得非常严肃了。所以有很多私事，他要把还没有信主的人慕道友请出去那客客气气请出去哈。那不是说很凶神恶煞的，请出去之前要先为他们祝福，先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再出去，然后再把门给关上里边都是信主的，受过洗的，然后要事事要很严肃的看，每个人都做好确确实实是那些合格的人因为他们很担心要得罪基督。最后开始圣餐又要开始祷告，又要开始讲道，反正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仪式那在教会的历史上都有文献证明的。所以我们今天许多教会在圣餐上实在是很可惜，一个是太轻率这个不严肃，第二个是 只把它当做一个纪念的仪式，忽略了它自上而下的属灵喂养的意义。那我们并不知道是基督什么组织怎么喂养我们的，就好像我们并不知道圣灵怎么重生我们的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来领受圣餐，与基督相交，将自己的心打开，我们一定能接受领受基督自己的喂养。好，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